看相册，去年的五月初，我和朋友们一起徒步去走了惠航古道。2023年是我疯狂旅行的一年，和大家差不多一样，报复性旅游吧，去了很多地方，见了很多朋友，几乎没有一个周末是好好待在家里的。我和朋友开玩笑说，去年一年可能透支了我自己半辈子的出门欲望。虽然在那一年里去了很多很多地方，但其实惠航古道的那次旅行还是给我留下了颇为深刻的印象。我想当时我去走那条古道有一个理由是，我想像封锁的三年里给我带来无限慰藉的皖南地区致意。在封锁的日子里，我们都一样，不能去更远的地方，也不敢去人流密集的地方，甚至也不敢彼此拥抱握手，靠近了说话或者分享食物。那时候有太多的不允许，太多的不可以，我们每个人都像湖上的小鸭子，拼命地用两个小小的脚在划水，在有限的还没有结冰的那些区域里保持清醒，维护自己仍然可以活动的那一点点地方。所以在封锁的日子里，其实你能去的地方非常有限，我只能去邻省安徽，安徽的南部。安徽的南部有很多很美的山森林，我们选择的方式是自驾，选一些比较偏僻的民宿，选一些比较少人去的地方，在那儿每次待上两三天，短暂的忘记城市生活里每天被人盯着必须要做的那些事，忘记那种束缚感。其实当时我们当然也知道这种短暂的逃离就是饮鸩止渴嘛，但当时那种感觉就是，只要能止渴的话，如果让你的舌头在刀口上舔，舔出血水来，你也想往下喝。大家好，我是曾经社区网格员最讨厌的伊夏。我在那些日子里不断地被赋黄码，我想往外走，我很想走到网格员管不到我的地方，走到那些忘记那些指标，没有什么东西能限制我的地方去。今年的五月，我读了一套书，就是麦克法伦的《行走文学三部曲》。我想起300多天前的我，在徽航古道上走着的我，我忽然觉得，我今天手中拿着的这本古道，就是麦克法伦《行走三部曲》中的其中一本，这个书名叫《古道》。这个事情好像是一种回想吧。我有一个奇妙的想法是，如果当初跟我一起走徽航古道的人不是我的朋友，而是麦克法伦，他会怎么表述那一路的景色呢？所以我做了这期算是幻想的节目，我幻想我和麦克法伦重走徽航古道。事实上，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可以推荐给大家阅读这套书的方法。你可以去往任何地方，但试着用麦克法伦的眼睛去看，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作家，他是一个非常好的自然风光的描述者。如果你能把你的眼睛换成他的眼睛，去重新看这个世界，你会有很多不一样的体验。于是我决定说走就走，让这个时间往回拨一年，回到2023年的五月。2023年的5月1日那天晚上，是我们入住安徽省绩溪县的日子。我们住在绩溪县的龙川迎宾馆。我们的徒步 将从第二天开始。这天晚上我们出去散步，算是闲聊，然后看看天气情况。天气很不错，因为我们看见今晚的夜空月朗星稀。2023年在中国来说有个闰二月，因为闰二月的缘故，所以尽管阳历已经到了五月，但实际那天是农历的三月十二日，就还没有到农历的那种十五十六嘛。所以天上的月亮它不是一个满圆，月亮还是算明亮的，在天上斜斜地看着我们。中国人对阴晴圆缺的月亮就是有很多很浪漫的描绘，麦克法伦自己呢有一套非常科学的表达。月光以每秒约186000英里的速度离开太阳，在太空中行进了8分钟，也就是9300万英里，抵达月球表面后接着反射进入太空，又行进了1.3秒，也就是24万英里，之后穿过大气层才最终落到我身上。我是一个对数字非常不敏感的人，不敏感到大概验证码的四位数我要看两遍才能记住，所以当我看到这些数字的时候，其实对我个人来说是很没有感觉的。但是就在这些数据冲击着我的心智的时候，麦克法伦其实有一句非常温柔的话可以把这些数字都包裹起来。他说，我感激月光为照到我身上而大费周章。他还有一句话也写了月光，写的是雪地里的月光。我把它摘录出来发在豆瓣的时候，我的友邻作家张天翼姐姐说，这句话简直写出了一种中国古诗的意境。麦克法伦的那句话叫做，雪让万物都超出自身，月光又使一切成双成对。天翼在我下面评论说，这句雪让万物都超出自身对应的不就是我们的古诗白狗身上肿吗？就是雪下下来落在白色的小狗身上，小狗身上就显得很肿，因为那是两种白色的叠加，白色的小狗毛和天上的白雪。而月光又使一切成双成对，这个更好理解了，就是李白的对影成三人。哦，看他这样评论，我真的觉得当时我读到麦克法伦的那两句话的时候，也确实联想到了我们自己的古诗句。所以中西方文学的互通，其实在这些地方已经开始产生了魔法。回到徽杭古道上来，第二天我们需要从绩溪县的这个龙川迎宾馆打车去福岭镇。福岭镇就是徽杭古道的起点，我们从这里开始我们的徒步，也就是俗称的镇川。就是徽杭古道有两种走法嘛，就是正着穿过和反着穿过，那我们一般就是顺路走这个正穿。徽杭古道是一条全长20多公里的路，它大概起于安徽省绩溪县的福岭镇，止于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清凉峰镇浙基田村。这个20多公里的长度其实在徒步爱好者当中只能算是入门级的，就是一个白天你努力了你就完全可以走完的这种水平。但是呢，徽杭古道它又有它自己的独特之处，称为古道是因为它从唐代就开始修建，就开始存在了，历史非常悠久，甚至我看网上资料说它可以与丝绸之路、茶马古道并称为中国三条著名的古道。我不知道就是这个是不是有点给它抬咖了， 但是确实至少我觉得在江浙这一带讲起徽杭古道确实是闻名遐迩吧。而且这条路上确实秀美，你想它是在皖南和浙江杭州这样的一条路上，所以它风光变幻，景色旖旎。你走这条路，你会经历溪流、瀑布、险峰、怪石、奇滩，各种路况。对任何初级啊、中级啊、高级的徒步者，其实它都具备客观上的观赏和体验价值。我觉得其实谁走过这条古道都会在生命里留下美好的回忆。我自己走完之后，我也向很多朋友推荐了，我们自己也是因为很多别的推荐来走的。所以这样的一条路其实无数人走过，它从古代开始就是浙商和徽商之间互通贸易的路。走过这条路上的名人也很多，我们熟知的清代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他年轻的时候，年少的时候，他也是个卖货郎，他挑着货物在这条路上走着去浙江做生意，因为他是安徽人嘛。所以这条古道的魅力真的就是很多人重复着去走很多人走过的路，大家是重复又重复。而且在这件事发生的一开始，我们就清楚我们是在重复，不过重复就是意义所在。我在麦克法伦的书里读到这样的两段话，第一段是这样的：丘陵顶上，月光之下，我在一处青铜时代古坟遗迹附近的雪地上坐下，又来了点威士忌，回望自己走上山顶的足迹，远处西北方向有数十道其他脚印，越深越远，再远便下山了。我选了一条顺着走去，沿着这些足迹看看他们会带我去往哪里。然后是这样的第二段：在男子的最后一枚脚印边上，我停了下来，距离他出发已然过去5000年，他的足迹终止了，我的也结束了。我转过头看向南边一路走来的行迹，阳光再度斜斜射下，那些渗满水的脚印顿时化作一面面镜子，映出天空，映出颤动的云朵，映出任何一个望向境内的人。这两段其实它完全不连着，它出现在《古道》这本书的一头和一尾。我读的时候觉得很奇妙啊，因为对古道而言，确实人类是什么呢？不过就是一些新的脚印，脚印叠脚印，旧的印在新的上。对我们这种一个一个人短短的生命来说，我们体验到的却是数千年无数时光累积起来的一个空间，而且是一个自然的空间。自然的空间就意味着它是开场的，风霜雨露在其中变换，你可能会遇到很恶劣的状况，也可能看到彩虹，各种各样的可能都有。对古道来说我们微不足道，但对我们来说体验非常奇妙。 OK， 让我们接着往下走。我们在徽杭古道上往下走的话呢，接下来来到的第一个比较著名的景点就是所谓的江南第一关。说是江南第一关这么大的名头，其实就是一个石头门。这边的位置海拔其实只有400多米，也就是清凉峰的一个通道而已。事实上这种古道上的景点一开始都会叫什么什么石头什么什么石头，比如说徽杭古道上叫磨盘石、将军石、顺番石，就中国人给这种景点啊或者怪石啊都会起一些那种有神话传说或者所谓的历史缘故的一些名字，但其实有很多也是后人附会上去的嘛。不过其实古人的这种智慧也不是完全没有用，那几块石头存在的位置有的很险峻，有的很秀美，喜欢的朋友也会停下来拍拍照打打卡。其实 很有意思的是，麦克法伦在自己的作品中，他也会说，他会在观看的这种景色中感受中国式的古典美，这令我蛮意外的。我在他的《念念远山》中读到这样一段：我从岩石中向上望去，雪刚下过，在薄薄一层积雪的覆盖下，峡谷之外肉眼可见的山峰呈现出灰色，轮廓也变得柔和，远处的山体在冬季白色的天雨下几乎分辨不出，只有一些深色线条依稀勾勒出大概，让我想起炭笔素描或中国水墨画的精简线条。我觉得就是真的有很多心意相通的地方吧。好，我们走过了这个江南第一关这个石头门，接下来我们要走到一个可以歇脚的小山村，叫黄毛陪村。我觉得可能有人想问，好像还没开始走怎么叫休息。其实惠阳古道特别有意思，就是它就是有这样的特点，它一路上就有非常多可以休息补给，甚至如果你不想走了随时回头反悔了也可以。其实甚至在刚刚走到江南第一关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一些穿着古装的小姐姐，她们穿着其实根本不是来徒步的鞋子啊衣服，她们就是大概走到江南第一关她们就会回头，就是要到一个点然后拍一下这种照片就可以了。但是想想这种随时可以休息反悔的这样一条路非常合理，因为它就是一条因为贸易而开启的路，它是因人而起的。坦白来说，惠阳古道它不是大家理解的那种真正意义上的荒无人烟的荒野，不过反过来说，我们也不会因此而轻视它，觉得这不够自然。这里我就要提出来一个点，就是究竟什么是荒野呢？我想就是我们在那种高楼大厦写字楼里待久了，可能会像年轻时候的麦克法伦一样，觉得荒野必须很遥远，必须没有任何标识，必须人迹罕至。现在不是很流行讲什么旅游避雷吗？肯定就是去往比如说去往北欧，甚至去往南北极的那些追求更大冒险的旅行者会说，一个地方只要有了人，有了房子，有了很多人造的东西，它就不纯净了，它不是那种百分百的那种旷野，哇，就是大自然绝美这种。我们好像现在就会有一点那种，就像国产电视剧里要求男女主必须双洁那样，要求我们这个已经人类都存在了600万年的地球，我们还渴望它能给我们提供那种真正的净土。但其实你想一下，这个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悖论，就是比如说我们假设地球上还有净土，还有一块百分百纯净的土地，完全符合严格要求上标标准准的荒野。 OK， 请问你如果可以感知这个荒野的话，你抵达这个荒野的那一刻是不是就是玷污它的那一刻呢？所以其实我觉得是完全可以和解的。麦克法伦自己后来也完全和解了，他说自己曾经的那种想法是肤浅和片面的，杂草刺出铺路时的缝隙，树根粗鲁地破开柏油路的路基，这些也是荒野的标志，并不逊于狂风巨浪或漫天雪花。城市边缘一英亩的林地和本霍布山碎石的峰顶同样值得我们了解。他回忆起自己小时候和他自己的弟弟在诺丁汉郡的沟渠里玩，他把那种沟渠那样的地方称为无名之地。他后来觉得无名之地或许比宏伟的荒野更加重要，因为这样的地方勾连起你的回忆，连成那种只有你自己清楚的独家的地图， 这种地方只存在于个人经验甚至脑海之中。你爬过的树，荡过的秋千，捡起的叶子，甚至吃进肚子里那种不知名的小果子，都构成了你的专属荒野。我觉得这个我就真的特别特别认同。我记得自己和曾经的恋人是分享过我们对于故乡的理解的，因为当时那个恋人就是跟我一样，都会在南方和北方都生活过一段日子。我们小时候也都经历过很多大大小小的搬家，我们都不会在第一时间下意识的，别人问我们你是哪地方人的时候，直接说一个什么地方，我们都说不出来这种。但是我们在一件事上达成了共识，就是当我们做梦的时候，梦里最常回去的地方，那个应该就是我们的故乡。然后我们都觉得那个故乡就是我们各自的小学的操场，那种童年时候操场上还有土堆啊、沙坑啊，甚至我记得我小学操场甚至还有煤渣跑道，就条件很落后。有一些乒乓球台，我们下课会去拔野草、扯野花、捉小虫子，就是那也是一种微型的荒野，那就是我们回忆里的故乡。感觉当你在梦里睡的时候，你回到那个场景的时候，你使劲去嗅一嗅、闻一闻，你甚至可以闻到某种气味。当然我们心里也清楚，这就是在城市里长大生活的孩子非常非常可怜、非常非常狭隘的一种荒野，但是我们也不会因此可怜自己，因为那就是我们拥有过的荒野。我觉得这种想法带入眼前的徽杭古道也一样，在黄毛陪村歇脚的我们会向往着这条古道上那个海拔最高最高的1784米的清凉峰，但是清凉峰又不是在整个的就是古道必经的那条路上。如果我们走得很累很累了，我们走到后面是走不到清凉峰，甚至就是也谈不上就是说登上清凉峰的峰顶。那我们在这个黄毛陪村休息的时候，我们看看小花，感受一下阳光，甚至看看草丛里窜过的小野猫，其实都还挺值得会心一笑的。就眼前的东西它就是荒野了，已经是荒野了。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村子里歇歇脚，休息好了我们就可以往下一个点下雪堂走。这个后面下雪堂上雪堂这段路就是整个徽杭古道的精华所在。在这边有高山竹林，也有山间的小溪，而且有一个就是所谓大家就觉得特别出片特别漂亮的那个瀑布也在这一段上。这段景色特别好，所以有时候你一边走一边要在嘴里默念，就是大家徒步的时候可能经常会讲的一句话，叫走路不看景，看景不走路，就很怕你走这种不管是台阶啊、碎石路啊还是溪流边的路啊，你看的那个漂亮的景色太入迷，你一不小心崴了脚走差了路，或者甚至拐到那个溪流里都有可能。其实有时候你会觉得这种风景太迷人的地方真的有一点像美杜莎的陷阱，它美到让你被它缠住了，然后被他定住了，被他石化了，甚至再极端一点，你美的常常想大喊死在这里也不错啊什么。对，我就想说我之前其实还读了另外两本书嘛，都是讲热爱山林的人最终逝世在山林里面的，还挺巧的。一本是美国的传奇巡山员兰迪的传记山中最后一季，这本书是那个好朋友何雨佳翻译的。然后另外一本就是我在之前一期播客旅行行不行里面提到过的那本台湾青年刘成军的 我所告诉你关于那座山的一切。前面那本《山中最后一记》里面那个巡山员兰迪，其实到那本书的最后，他的死亡，他的去世，就还是一个谜题，就其实还是没有人知道他是意外的身故，还是特意的自杀在那里，甚至也不能完全排除这是一个谋杀。就我们所有的线索和最后所有的物证都只能给出一个结论，叫确定的部分是他死在自己守护的这个美国国家公园的这个山中，就是你只能获得一个这样事实，就是他去世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至于他怎么去世，为什么去世，为什么在那个地方去世，没有人知道。然后刘承君的故事其实我在旅行行不行里已经讲过了嘛，就是我们作为旁观者当然会很可惜，因为陈军是一个特别优秀的文学上的新星，他的文字非常好，他又那么年轻，但是我当时又说我觉得对于他那个短暂的人生来说其实是足够绚烂的，足够有厚度的，他那个长度可能真的是不长，但是他真的有厚度，所以我觉得读完他那个整个书很理解，就是觉得他死在自己心驰神往的山中，某种角度来说是一种不幸的幸福。我觉得就是你光读这种作品，这些人的故事就已经非常非常震撼了。然后我自己今年四月底五月的时候去美国西部玩了一下嘛，然后就是不能免俗，大家应该都会去到的那个大峡谷。去大峡谷之前我没有做功课，我不知道它长什么样，但是当我去到它面前的时候我才知道，哦，这个叫大峡谷，然后我就惊呆了，就是它的那个庞大，它的那个一层一层地质上的那种冲击，就是地质形成的那种状态的冲击，就是不站在其中是难以言表的。甚至这个景点很妙的是，它的照片拍出来没有什么气势，你只有站在里面才能感受到它实际的那个冲击，就它是一个无法以二维平面呈现的自然景观。所以当我站在里面的时候发现照相技术是一个苍白无力的事的时候，我就真的就是站在里面默默看着，然后我就觉得我非常非常理解那些远足啊、户外爱好者啊、真正的登山者们的心情。我觉得确实是你面对那种万亿年的存在，然后你就已经不会再去想什么你和他谁伟大谁渺小谁去征服谁的问题了，就他不是那种什么山在那儿我就要去，或者这是你在里前面已经面前已经苍白无力到你就是一个被他吸纳进去的东西，你就站在那结结实实的感受你被它吸进去的那种感觉就可以了。你甚至想不由自主的投身进去。确实我们的地导也跟我们说，就是很多人不知道出于主观的还是客观不小心，他就是会掉进去，然后有的受伤，有的可能真的是失事了这样子，因为他们的那个旅游设施其实没有维护，就是拦得很严密，如果你渴望你可以达成，就是你可以和这种壮阔美丽融为一体，就好像融为一体之后你也凝固了不朽了。然后我在麦克法伦的文字里就也读到了这种类似的心境，他说许多登山家和探险者都有一种彼得潘的情节，永远不愿长大，如果能死在高海拔或高纬度的地区，这个愿望倒能以一种阴郁的方式实现，极端的寒冷会延缓腐烂的进度，赋予肉体一种低温的不朽。乔治·马洛里死后75年，遗体于珠穆朗玛峰上一个阶地被发现，他的背部肌肤依然如大理石雕像一般丰润强健。不过读这段的时候我在想，如果 你只是为了留存遗体啊，那倒不必要。我更喜欢这一段的就是前面半部分说的那个，就是说我觉得那个部分更迷人，就是这个心态，就是户外运动者渴望死于户外，是因为这是他们想要的死法。如果和一般人一样，就是老死啊、病死啊、死在床上、医院或者家里，我觉得就是对这种狂热的户外爱好者来说，他们不会开心的。然后，好像说的有点远，现在我们再走回徽航古道上来。哦，现在我们走过了下雪堂、上雪堂，我们现在抵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叫蓝天坳。它那个凹就是凹凸的凹嘛，这个景点就是非常名副其实，就是在两座山峰的凹陷处，你可以看见碧蓝的天、柔软的云。当天天气真的是非常晴好，我站在蓝天坳那儿，忍不住大喊了一句：“我到瑞士了。”对不起，我的形容就是如此的苍白。蓝天坳其实是徽航古道中的一个制高点，你站在这儿吹风啊，然后看着那个远山淡影啊，抬头就是特别纯粹的白云蓝天，就你好像心里面就是除了"心旷神怡"四个大字，就没有更多的语言再说出来那个时候的心情了。虽然我不行啊，但是我的同行者麦克法伦他可以。我觉得麦克法伦就是真的是语言的魔法师，我特别佩服他的一点是，在我们面对自然非常失语的那个状态的时候，他会有那种意想不到的无穷的奇妙的比喻，可以完全填满你心里那种说不出来的感觉。我觉得我在整个读《行走三部曲》的时候，就觉得他是妙语连珠，而且妙喻连珠，就是那个比喻的喻也不断出来。其实行走三部曲里面有个小册子嘛，就套装里面，然后那里面就是有陈一侃的一个文章去讲他整个就是读麦克法伦这整个人的各种作品的一个感受。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也读过他的另外一部作品，就是不在这个三本之中的另外一本叫生食之旅，然后生食之旅的译者也是这次套装里面其中一本的译者，就是译笔非常好。我就是读那个生食之旅的时候，我其实跟别的那种读者也交流啊，就是大家都觉得当时读生食之旅就觉得麦克法伦的比喻能力真的有所领教。然后陈一侃就在这篇文章里说，生食之旅对陈一侃而言最别开生面的一章，就是写了麦克法伦他自己向植物学家求教，最后他得出一个结论说，树林在地底依靠真菌实现共产主义，他们互通有无，各取所需，这叫 Wood Wide Web， 叫木围网，就是我们说互联网，然后但是这个是木头嘛，就是木头之间搭建起来的网络，就是每棵树在地底下然后产生真菌，然后他们可能根系互相抓握这种感觉。然后他提出木围网这个概念的时候，陈一侃读到的时候，他觉得那个瞬间这个概念有力到让你的脚下的土地都震动起来啊，这个概念有力到让你脚下土地都震动起来应该是麦克法伦的原文说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同样感受到这个力量，对木围网。陈一侃就讲说，从此以后他觉得我们在看到成群结队的树木的时候，我们的目光都可能发生改变。所以我觉得同样这种阅读上的震撼是不断发生在我阅读这个三部曲的过程中的，就是我一边阅读然后一边就在豆瓣上发那些很震动我的段落或者一些句子嘛。我觉得我分享过说，麦克法伦形容雪地上的兔子脚印很像蒙克的呐喊，因为我自己没有养过兔子，我也没有看过兔子在雪地上奔跑的这种场景， 我很好奇，我就去网上搜，我就搜到加拿大的网友他们拍的照片啊，我看到那一瞬间就是鸡皮疙瘩就起来了。我觉得他的形容好，简直就是好妙啊，就是像他写的那样，那简直就是几百张上千张呐喊的脸在一望无际的雪原上延展。然后当时我就觉得我自己真的是语言匮乏，我只能喊出那种两个字的粗口。然后还有另外一次冲击，我觉得也是我有另外一位友邻不断跟我提起来的，就是说他在描述一个猛禽的时候他会怎么描述。当然就是对他来说，他会用各种矿石的颜色形容这个猛禽身体不同部位的那种羽毛的毛色，这个对麦克法伦来说甚至是非常初阶的一种形容。然后呢他又用两柄剑来形容这个鸟的翅膀，然后最绝的是他会用自动扶梯的扶手来形容这只猛禽的双眼漆黑闪亮。大家想象一下自动扶梯的扶手那种黑的然后光泽的那种橡胶制品的那种状态，我觉得这不是一般人能想到的一种喻体。这就是他拿一个完全城市里的人造物来形容自然里面的这种鸟类，但是无比的准确贴切。就是正常人谁会用自动扶梯的扶手来形容鸟的双眼呢？这就是麦克法伦，就是他的贴切的那种程度，就是就像一道闪电从你眼前划过一样，就是那种标标准准的眼前一亮，就惊艳刻到脑中的那种感觉。然后他还有一次他形容那个树林，他形容树林的美就很奇妙，就是我们现在都会开玩笑说什么什么丁达尔现象，什么达尔文现象，什么什么乱七八糟这种词来开玩笑说这种物理现象，但我们心里都清楚，就大概是光跟那个就在空气中然后形成一些那种柱状或者各种各样的那种视觉上的光学上的那种状况吧。但这个怎么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冰冷的物理上的现实，但他可以把这种状况形容成一种流光溢彩的灯箱，就是好像你人走进那片树林就像走进了一个万花筒，或者说掉进了一个万花筒，然后你会不由自主的在其中流连，然后流连完全忘返那种感觉。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会使用形容各种比喻各种喻体的一个作者。然后在行走这件事情上，我也非常非常喜欢他对脚柱这个词的解释，就是这个词因为作为文字工作者来说，就一般看到脚柱这个词我第一反应已经就是完全的书面化了，我就会不由自主的看向这一页的下面划横线，然后那个真正的那个底下文字上的那种脚柱。但是在麦克法伦的文字里面他会说这个词的意思不就是人用自己的双脚对大自然的大地直接接触吗？就是你用脚去注解这个路，他就是很建议我们光脚走路赤脚走路，用自己的皮肤和大地的皮肤进行接触进行贴贴。就是他有一段是这样写的，对赤脚走过的地方我的记忆和对穿鞋走过的地方不同，我记得一条穿过硕石粘土的灼热小路，土地平滑被太阳晒出星状裂纹，于是脚下走过一片遍布断层线的星空，还记得曾穿越过一片新近翻耕的农田，土壤被靶子压碎又被太阳晒暖，踏进去就像踩在数小时熄灭的火堆灰烬上。赤脚走路你能强烈地感受到风景的绒毛，青草也突然变得扩大鲜亮，因为草叶被踩踏后压平形成一片凉爽的表面。就是 这个风景的绒毛也是这本书好像被提炼出来会提到的一个关键词组。而且我觉得就是很能理解这种提炼，因为确实我自己也是被绒毛这个比喻深深打动。我就会想，就我们现在去旅行的时候经常想要拍照出片，有时候其实就是想追求一些画面里的朦胧美。我大概知道就是会摄影的朋友会去用欧根纱做道具，能够就是照在镜头上可以把波光粼粼的湖面拍出一些星芒感，也有一些朋友会故意不擦那个镜头，就是想要一些毛玻璃的效果。我之前不是也跟那个摄影师张安聊过吗，就他会用那种花露水啊，或者那种喷水的那种方式啊，就不管是往空气里喷往镜头上喷，就是追求一些虚虚实实的梦幻感。其实我觉得那些时刻就是在制造绒毛呀，就如果你不拍照了，我们就站在风景里感受，其实我们也可以看见很多绒毛的。我们感受绒毛的时候也同样会被绒毛抓住，甚至可以化为绒毛的一部分。我最近不是就是也在看那个综艺，可能有些朋友也在看吧，《灿烂的花园》，就是那个节目是围绕张颂文来做的嘛。然后张颂文自己本身是很喜欢植物的，所以他就是不断在节目里就是围绕他那个自己搭建的一个花园，然后来邀请朋友来做客，来打理这个花园。这算是一个比较亲近自然比较亲近植物的节目。然后其实就在最新最新的一期里面，张艺谋的女儿就是张默，她也是个做导演的，是个女导演，她来到节目做嘉宾。我之前其实对张默好像不怎么了解，就可能也就是有她父亲光环大概知道这么一个人，但是她来到节目中我觉得哇，她还挺有魅力的。因为她自己也是一个资深的植物发烧友，她在节目里面帮张颂文弄那些植物啊，就是去谈她对植物的感受，真的非常专业。然后她就谈到说她看到张颂文从广东拿回来的龟背竹，然后会发现说哇，世上有这么大的龟背竹。因为他可能就是他说他之前看过大的，但是没有看过这么大的。他就觉得世界上不断会有新的更壮阔的植物在自己面前出现，他会感受到一种谦逊，就自然而然在一个很大的叶片下面你就会自然的谦逊下来了。就是人真的是就是会很自然的这种敬畏啊，然后融入啊，这样子。我觉得他表达的这种谦逊的感觉，融进那个自然的感觉，就是和麦克法伦写的那种绒毛感是很相近的。就是你在那边静静感受的时候，自然这个东西它就会有很多触手过来抚摸你，它会揽住你的肩膀，甚至整个抱住你，这种感觉是有一种神性在的。然后好像越聊越远，都没有办法回到徽航古道了。 OK， 像我们之前我们站在了蓝天坳那，然后从蓝天坳那往下走，其实走完蓝天坳那边，整个徽航古道差不多是要到尾声了。徽航古道这种比较秀丽的啊，比较偏江南的这种风景的路，其实是完全不可能囊括麦克法伦他在他大半生时光里经历的各种景观的。因为我看他的这个行走三部曲三本书，他谈到的景观就是有很多更壮阔的，就是冰川啊，岛屿啊，沼泽，甚至他写海滩都是用的风暴海滩，这样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荒野的这种自然状况。这种你在中国甚至更内地的地方是不可能通过周末徒步就体验的嘛。但是回过头来，我们之前聊过他对荒野的态度不是那么狭隘的，是非常开放的。我觉得我们也不用执着，就是说比如说读他的时候觉得我都达不到他那样的对自然的接近，那我好像跟他距离很远那种感觉。我觉得我们读这种又不是为了打卡式的体验那种极致的风景。我现在会觉得即便是在上下班的路途当中， 就是像我之前说的，你试着换一副麦克法伦的眼睛，你去感受一下不同的路都可以。就是我现在有时候也会换一换自己上下班的路途，只要时间允许的话，就我发现变换一下自己的这个上下班路线就是一种很有趣的小游戏。而且我也知道，其实你偶尔换一换这种规律的日常生活中的小事，这也是一种很好的心理疗愈的小办法。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在这种小游戏小办法上再加上麦克法伦的眼睛，可能一切就会更有趣了。我就是觉得他读到这个走路本身的表达都觉得很好。他在书里引用过弗兰奥布莱恩的一句话，又说走路的时候只要双脚不停拍打路面，路的一部分就向上跑进了你的身体。我就特别吃这种说法，就是融入感。他说行走从来不是一下子走到什么不可企及的远方，他就是希望大家就是双脚保持去走就好了。因为只要你做重复动作，就会有肌肉记忆，逐渐的你的脚底就会产生奇特的凹陷感，仿佛走过的地方在脚底印下了轮廓。你的脚如果习惯行走，爱上行走，它们就会成为一种图章，一种你在大地上不断刻印的戒指，而路也会成为你习以为常的朋友。只要你想探索，只要你愿意探索，我觉得你往下走啊，往前走，路反正是走不完的，但走路可以让你活得更踏实。就是我们现在想说什么集章打卡，其实最好打卡不就是你用脚去走吗？你去踩在地面上，这就是最踏实的一种走法。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我自己会吐槽自己说，我天天看小红书，然后看的就要把脑子快看坏了。但是有时候我自己真的会在小红书上遇到很多很有意思的句子。就在我准备这期播客的时候，我就遇到了一个句子，就是说谁说宇宙在我们眼睛看不到的天上，其实宇宙不也存在于我们的脚下吗？然后我一下子就觉得，哇，是哦，就是我们每天踩着的地球，就是麦克法伦说的，就是行走这件事，这件很简单的小事本身，就是我们就走在这个地球上，而我们踩着这个地球就是宇宙中的一个小小的星球，一份子。我们只要踏踏实实在上面走，我们就是在探索宇宙。每个人的每一天的每一步都可以说是在探索宇宙，行走本身就是在体验宇宙。